看神的话，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十章，路加福音第十章，啊，我们这一段是其实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哈，我们一起来先读一下25到37节，如果找到的话，在上下两行本是96页，25节，请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么样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”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
谁是
邻舍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得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他们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：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：你去照样行吧。好，这算 很熟悉的经文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，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敬拜你。主，你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，你也赐给我们生命气息，你也让我们能够有自由，能够在这里聚集一起来敬拜。我们献上感谢，我们也求主你今天能够使用你啊自己的器皿，在这个地方把你的话讲解清楚，你自己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教导，让我们能够真实听到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感谢天父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这段的经文哈、啊、是一个很熟悉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仔细来看一下，因为这个问题好像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他来问说怎么样啊，怎么样才能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啊？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可以往前面翻一下，你就知道在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差遣了70个人出去，如果你往前面翻的话，出去以后呢，去传道，他们出去走了很多地方以后回来啊，到了第17节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这个70个人回来，是不是？他回来以后就很高兴。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耶稣讲这个事情的一个背景啊。回来以后呢，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主啊，因你的名，就是鬼也服了我们啊。”所以他们就很高兴有这样一个事情。所以像我们出去传教的人哈，像我最近去了中国一次，那么左牧师也刚从欧洲回来，我们回来以后都会很兴奋，都告诉你说啊，因为主的名，我们做了什么什么功，有人因为我们去传道他信了主，或者有人因为我们去传道他生命有了改变，很兴奋很高兴。这是我们常常工作的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反应，就是说我们因为神的名，神的工作，神的能力是很大的，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啊。那但是呢，耶稣对他们的回答很有意思啊。你看1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”其实耶稣就告诉他，这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因为呢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19节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，本来就是这样子， 因为是我赐给你们的权柄，所以你才能做这些事情，所以鬼才服了你。所以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，也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啊。所以这里看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他觉得很高兴，其实有点沾沾自喜，觉得说很了不起。那耶稣讲呢，其实我早就看到撒旦被从天上坠落，所以这个撒旦是一定是 要降服于神的，所以你一定会胜过他的啊！而且是因为我已经给了你权柄。二十节他就说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，而要什么？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啊！所以工作做了什么，主耶稣一开始觉得这些是他的门徒，门徒做了一些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事实上是了不起，是神迹做出来，是这个鬼服了他们，把鬼都赶出去，这些是神迹奇事。但是耶稣说，不要因为这个欢喜，因为这个呢没有什么，而且也不是你做的，是神原来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权柄。所以而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，为什么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？因为这个才是最大的神迹，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福气啊！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，完全没有办法造成，或者我们自己完全不会配得名被记在天上。那其实呢，二十一节以后呢，耶稣就有一点叫解释说，为什么你们要因为你的名记在天上啊，来欢喜啊？所以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。所以正当那时，耶稣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啊，耶稣就很高兴哈、啊。他先示范给门徒看为什么要欢乐哈、啊，其实是为了这个才要欢乐。就是说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呢，什么事情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这个事情？我们这些人要认识天父，要认识神的儿子这个事情，这个才是大事情，这个才是需要欢乐、需要欢喜的事情啊！你看，他说，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。聪明通达人不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聪明的话，就没办法学神的话。啊，这个聪明通达人的意思说，自以为比较聪明，自以为神的事情是愚蠢的，自以为圣经的事情是愚蠢的，所以这些人呢就读不懂啊，看不懂神的话。但是像婴孩就显出来啊，婴孩是怎么样一个情形啊？婴孩是不太懂事的，是不是？婴孩是一个完全依靠父母的，婴孩是一个有信心，对信心放在父母身上的人，很单纯的。就显出来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像门徒一样，是一个对神、对耶稣一个单纯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认识他，我们能够明了他。所以呢，他这边就讲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。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完全都是出于神给我们的指示，完全是出于神给我们的一个认识，让我们可以知道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啊，有任何的夸口说我是聪明人，所以我才知道，因为完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婴孩这样的一个态度才会了解，而且呢，主动的是出于神的主动，他要让我们了解他，我们才会了解他啊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二十三节就对门徒说：“看见你们所看见的，眼睛就有福了。”从前呢，有很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见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见的，却没有听见。你想他这里在讲什么？看什么东西？听什么东西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啊。从前有这些那么多人都要看到神的荣耀，想要看到神自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，在这个时候显明给他们看。他们呢，这些门徒真正的看到主耶稣，真的是听到神儿子的话，这个是真正的有福。那么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真正的看到啊，但是这个我们因为经过圣经，我们心里面的眼睛 心里的耳朵也都听到，也都看到神。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有福，所以他这里是说这个是就有福了，所以这个才是真正需要欢喜的。所以门徒回来说，我们这个把鬼都赶出去了，他们很高兴。耶稣告诉他，不是的，你真正要欢喜的是因为你看到耶稣，你认识了耶稣，认识了这一位永生的主，神的儿子。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个原来的故事啊。那当时呢，就有这样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。所以试探 是不好的意思啊，这试探意思就是他来找麻烦的，是不是？他来找麻烦，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路加写路加福音是很有意思啊，这不只是说这个故事怎么发生啊，故事是这样子发生出来，所以呢有一个人来了。事实上，路加写的时候有他的这个次序在，而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放啊？所以呢，前面是你去做了一个事情，耶稣说不是做这个事情没什么了不起，而是要认识我，认识神的儿子是才是有福的。所以呢，这里又来了，又说，哎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什么？所以呢，路加是要让我们反复思想这个问题，到底是要做什么呢？还是怎么样啊？所以这里他又说，又来了，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因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，说是若不是我父啊，或者子所愿意指示的呢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认识神。那这个人的一个出发点，你看他的问法，就是说我该做什么就可以承受永生，好像就是说你只要告诉我，我就能做到啊，我就一定能做到呢，那么我就可以照着我自己的能力，我可以得到这个永生，我要来赚取这个永生。所以他这个问的态度是这样一个态度。那耶稣就是说，好，你既然这样问的话，就问回他去，因为他是律法师。那耶稣就说，那律法上怎么写？这个律法就是犹太人的律法啊，你律法上怎么写的？你怎么念的？啊，他就回答，那他回答的非常非常好。为什么？我们怎么知道他回答的非常好？没有，耶稣说你说的是。啊，要耶稣说你说的是，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，因为常常彼得啊什么都是回答，然后就是被耶稣说一顿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律法师事实上回答的非常好，因为他讲到的是神心里的事情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他事实上抓住这个答案是非常标准的答案。因为是一个爱的观念，是一个从心里面去爱人的观念，该爱神然后再爱人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耶稣好几次用这一句来告诉门徒，来告诉这些来问他问题的人，好，所以这是标准答案。但是呢，这个人的问的动机有问题，因为他还是在这个想要做，你知道，他说我要做什么。但是他虽然他自己答的时候是一个标准答案呢，但是他的心态是在做，他要怎么做哈？那耶稣就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觉得哈？你看哈，因为耶稣说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呢就必得永生。然后这个人呢又回一句，他要以为自己啊显明自己有理，他就回了，他说谁是我的邻舍啊？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心态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呢，他这个是一个很被动或者一个推脱的一个语气。耶稣说你照着去行你就可以了，但是他就说哎，谁是我的邻舍啊？就是说我根本不知道邻舍在哪，所以呢我也没办法去给他，所以这样子的话我做不了这个事情，然后你要再告诉我清楚一点，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啊，所以他是来找麻烦的，所以他继续找麻烦。那耶稣呢，当然就是利用这种时候呢，就是来做教导，所以他就讲这个比喻了，开始讲这个比喻啊。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啊，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 那从耶路撒冷下去耶利哥的人的话，是从耶路撒冷城里面去的，那我们应该是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人啊，因为后面讲到撒玛利亚人有这样一个对比的时候，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人。那他在路上呢就落在强盗的手中，被强盗抢了，而且被打了个半死啊，就丢下他走了，把他东西抢了以后就跑掉了，那很可怜。结果呢，偶然哈，31节，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，所以这个人呢走过来，祭司呢也走过来哈，祭司过来的话表示这个是一个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，是一个神职人员，是一个这个敬拜神的人，从这条路下来，表示他从圣殿回来啊，下去，那过去了因为有的人可以说、啊、他因为是这个神职人员、啊、他很忙、啊、所以他要赶着去敬拜神，或者他有工作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救他。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他是从耶路撒冷下来，所以是出城的，不是要去圣殿、啊、所以他应该没有这个借口说要去侍奉、啊、所以是应该是侍奉完了换班的时候出来。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，他完全无动于衷，他看到这个人躺在那里，他就从另外一边走了、啊、那还有人呢解释说啊，他因为是这个祭司呢这个他没有办法呢沾染污秽，这个人在流血 在被打伤以后，这种是 有污秽的，他不能碰他的，所以这个因为不能碰了，所以他必须 要走开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借口，他可以有很多这种借口，不管他的借口是什么，反正他就是没办法他就走了啊，或者说不方便没时间，是不是他因为他偶然经过而已啊。那我们就看到这后来又有一个人，32节，又是个利未人，利未人大家知道也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，是做工作，除了祭司以外有利未人在旁边辅助祭司做这个敬拜的事情。那利未人也是这样子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啊，所以这两个呢我们原来都会觉得说应该是最有爱心，因为在神的殿里面工作的人是神的仆人，所以应该最有神的爱心，但是完全无动于衷，看到以后反正有各样的理由就从旁边走掉啊，走掉。唯有啊，唯有就是一种很大的一个对比，唯有一个利未人啊，不是，有撒玛利亚人啊。如果大家比较了解的话，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的杂种啊，是他们的混血，是以前啊犹太人被掳走以后呢，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附近有这样一个情形，就是混合的混血的一些人。那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这些人，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说是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啊，所以他们就是从一个律法的角度来，他们非常看不起这些人。那么撒玛利亚人也看不起他们，因为彼此对看就越看越不顺眼，所以他们就彼此都是轻视，而且是不来往的啊，基本上是不来往。那但是呢，耶稣用他这个来做这个比喻的意思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呢，撒玛利亚人本来是不应该理他的，本来就不应该理他的啊，因为他们是不来往的，而且是有仇的。那这个利未人跟这个祭司呢，是应该要去救他的，因为又是同胞，又是这个神职人员，应该是更有爱心的，是不是？就像今天牧师啊，如果牧师在街上看到你躺在那里，他就从旁边走过的话，你会怎么想啊？所以这个同样的问题，所以耶稣是故意用这样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，让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本来是不应该的，不是他的事，不关他事，完全不关他事情。那对于这个祭司跟这个利未人来讲，是完全是关他的事情，是他的同胞，是他的是他的这个会众啊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撒玛利亚人呢就动了慈心啊。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在这个动了慈心。 这关键为什么他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反应呢？关键就在这一句。你看那另外那两个人呢，就是说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，这个人呢是撒玛利亚人，是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这是唯一的不同。他因为动了这个慈心的话，才能够有这样一个动作。所以我们再回去哈，这个复习一下前面路加一直在想要告诉我们的，或者主耶稣一直想告诉我们的，你去做了传了道赶了鬼很高兴，耶稣说不是的，你要因为你是在天上的，你得到了天上的这个名分而高兴，你要因为你认识神，认识神的儿子而高兴。那么这里呢又提到说要爱人，爱神，然后要爱人，然后呢他说那要做什么啊？所以耶稣在这地方告诉我们，你到底是要做什么呢？是要是做好这些圣殿里的事情就好了呢，功劳就已经达到了呢，还是呢你看到人的有需要的时候，你的这个心肠在哪里，你的慈心在哪里？所以这个地方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以后呢，他所做的这一切完全是一个出于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爱，是不是？他说他把他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。那他自己呢，他可能就只有走路的份了，他把那个人放在他的牲口上，他就走路陪他带到店里去照应他。第二天还拿出钱交给店主说，你照应他，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回来还再给你。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做了一些跟他无关的事情，他原来没有这个责任要做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个东西呢是只有从内心里面改变的，内心里的一个慈心才会发出来的啊。好，然后呢他说你想，耶稣给他的这个问题啊，因为他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，是不是他的问题给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，但是耶稣还他一个问题，耶稣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这个人的邻舍？这两个问题一不一样？不太一样。他是说谁是我的邻舍，因为他要去做事情，他要去做事情，他说我不知道谁是我邻舍，所以我没做，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。耶稣说谁是这个被打的人的邻舍，所以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，是个反的问题。所以耶稣反过来问的原因呢，你要看到说这个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方向，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主动跟被动的问题。他是在那里说谁是我的邻舍，你告诉我，我好去关心他。如果他想要听到的是说，耶稣说啊，就是你左边那一家，还有你右边那一家。所以呢，他每天就去关怀一下左边这家、右边这家，他就可以告诉耶稣，哎，我做到了。然后他也可以告诉他周围人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有做到啊？你怎么只关心了右边那一家？我是两边都关心。他想要听到的答案是这个，是不是？这样他就有功劳，他就能够自己夸口。但是耶稣告诉他说的问题是什么？哪一个是这个有需要的人的邻舍？谁是这个有需要的这个人的邻舍？意思是怎么样？就是说人家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做他的邻舍去帮助他。所以是完全一个反过来，变成说你需要变成一个主动的人，对别人关心，对别人有这个慈爱的心。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，就是完全是一个反过来。但下面就没有再记载这个律法师说了什么啊？我相信他是可能没听懂，因为他是那种以为自己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他可能抓抓脑袋就走了，很奇怪，没有达到答案，答案没有得到。所以呢，门徒啊，我们这些门徒呢，跟当时的门徒需要把这个听清楚这句话，就是说怜悯他的人，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。 所以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这个，是我们要去照样去行这个怜悯别人的事情。那这个怜悯别人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像他这样一个情形，就是说有一些人是一个很不值得你怜悯的人，或者是你的敌人也好，或者是一个不相干的事情，不相关的人曾经很有趣的听过一个对话，就是在我忘记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，就是说这个在讲话的时候，就是说有人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跟那个人那么不客气哈？后来这个人就回了，我干嘛跟他客气？我又不认识他。所以好像我们中国人很多客气都是假的，因为是认识有关系，为了要保护一些关系，所以才客客气气。不认识人干嘛客气？是不是常常有这种情形？所以尤其是那种看不起的人，干嘛跟他客气？街上的人，卖小东西的人，我干嘛理他？所以这个地方，耶稣让我们看到是完全一个不一样的要求。他要求我们是耶稣的心，神的心意，就是一个慈爱的心意。耶稣来是为每一个人舍了他的命，耶稣来也跟罪人、跟娼妓、跟这些人看不起的税吏，这些犹太人最恨恶的汉奸在一起。耶稣关心他们，所以我们能不能体贴神的心意，能够来学习这个耶稣的基督耶稣的心。好了，那这个路加呢，其实还没讲完，耶稣讲完了哈。路加很有趣，他38节到42节呢有一个插曲，这个不是随便放在这里的哈。我们继续看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，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他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进前来对主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，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。所以路加把这个放在这里，其实是跟前面都是连起来的，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线索。因为呢，有一个人马大，他是在干什么？他在做事情，他在做很多事情，做很多很好的事情，服侍主的事情，他在伺候主，他在服侍主，他做很多很好的事情。那另外他的妹妹叫玛利亚，坐在那里什么也没做，在听耶稣讲道。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叫什么？仰望主啊，主这个我们要仰望他，是我的主啊，我们要单单仰望他。玛利亚就是在那里仰望主，他坐在那里仰望主啊，因为我们的帮助都是从主而来。所以呢，这里又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一个人是在那里拼命在那里服侍神，服侍主耶稣啊，服侍神，他做很多事情，他所做的都是为了主，为了要伺候他。但是呢，他的妹妹没有啊，但是他，所以他就心里很不爽了，就说怎么这样子哈，就是跑来跟主耶稣告状了，说不公平啊，我是在那里忙了，在为了你的事情忙，然后那个人坐在那里不做，不公平，请你让他也来帮我做啊，你因为你是主嘛。可是呢，耶稣也很有意思，耶稣的回答说，就是说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。他讲了两次哈，我最好不要跳过去。他说马大马大，圣经每一个字都有意思，他为什么要讲两次？你安心一下啊，你安静一下。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呢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所以他有没有回答马大的问题？马大说的问题是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，不在意吗？他问耶稣在不在意。所以耶稣的回答是什么？他不在意。耶稣事实上不在意，他不在乎 那个没有人去帮助他，因为耶稣说只有一件事 是重要的，只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神的时候，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，我们跟马大一样，我们在那忙了以后，我们在做了很多事以后，我们要就是很高兴，以为自己做了什么，就像那七十个门徒回来以后高兴得不得了，哎，我做了，我做成了，我赶了鬼了，这个是多大的事情。要不然就是像这个马大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心理，觉得哎，我做了那么多，主耶稣好像都没看见，而且呢我做了那么累，那另外那个人怎么没做啊？这个是我们也常常有这个心理。那么但是主耶稣是怎么回答他？主耶稣就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主耶稣有没有说他做的不好？也没有，主耶稣没有说他做的不好。而且等会要吃饭的时候，主耶稣会不会吃马大做的饭？我相信也一定吃的，而且一定吃的很高兴啊。但是呢主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做了很多事情，不一定是那个主耶稣觉得不可少的事情，可能很好，可能是好事情。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不是所有服事的事情都是不可少的，不是所有服事的事情都是你该做的，都是我该做的，或者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非要你不可啊，你不做的话自然会有别人，或者神也会预备别的做法。所以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拿上好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是特别忙的时候，真的是要来思想一下什么是不可少的事情。所以我也常常在想到底是什么是不可少，那然后呢把那些可少的事情就放下来啊，这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我也在常常学习，是到底什么事情是不可少，好像都很重要啊，小孩也很重要，太太也很重要，然后工作也很重要，然后这个教会的事情也很重要啊，出去宣教也很重要，上神学院也很重要，那到底怎么样啊？那你也是有你自己的清单，是不是？到底什么？读圣经也很重要，那祷告也很重要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什么叫做他选择上好的福分？玛利亚到底选择了什么？我们在这里仔细看一下，因为这个很重要，我们需要学习到。玛利亚就是坐着，他在仰望，他看着主，他在听他讲道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态度的问题。他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安静，然后是一个接受，是一个聆听。他注目，他的焦点是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他的焦点不是在工作上。我相信玛利亚也有做一些东西，只是呢他现在因为主耶稣在的时候，在讲到的时候，他就很注意的在听，所以他的焦点放在主耶稣上，放在这个人身上，这一位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在一些服侍主耶稣的事情上面啊，这是我们要看到的。他已经选择啊，表示呢我们是有选择的，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啊，不是说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我没办法，我非要这个做这些别的事情，我们是有选择的。所以他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个福气。就像前面二十三节讲到这个看到主耶稣的人是有福的，玛利亚就是这个看到主耶稣，他去认识主耶稣，他要去更加的啊，把自己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是不能夺去的。最后一句哈，这个不能夺去的啊。如果看一下英文会更有帮助一点。英文是说 will not be taken away， 其实是回答马大的话。马大是说，哎，你叫他，你吩咐他来帮助我，意思说你叫他放下他现在的这个福分，他其实你叫他放下他现在做的事情来帮助我。 所以呢，耶稣其实是回答马大说，我不会让他放下他现在的福分来帮助你，这个是不可夺去的这个意思。所以耶稣是告诉他，马大你错了，你的这个焦点是错误的焦点，你做事的你的这个思想是一个错误的方向，玛利亚是对的，而且我不会去吩咐他来帮助你，是这样一个情形。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说，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来听从耶稣。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，就是说我怎么样，我要做什么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主耶稣要我做什么，因为他是主人嘛。因为我们既然称他为主，我们就说主你要我做什么。但是呢，事实上他注重的呢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跟他一样，有没有他的这个慈心，有没有先跟他体谅他的心意的时候你才能做啊，你没有体谅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不可能做。所以我们温习一下，你看这个路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。从前面有这七个人回来，他的工作很成功，然后主耶稣说你要注重的是这个生命册跟认识主才是有福。然后这个人呢来律法师来问说要到底要做什么又是一个错的观念。主耶稣的回答呢是说，用这个比喻告诉他，不是说要去做什么，而是你的心里如果是已经转变有慈心的时候，你才能去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，那你去照样行吧。这句话就是告诉他，你要成为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。但是呢，下面告诉我们马大玛利亚的故事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照样行。照样行的话，要先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主的身上，要先来听主的话，先来把自己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让我们能够成为有主的心肠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去做这个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。用诗篇131篇告诉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。这里提到这个大卫写的诗哈，他这里就提到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刚才那个在21节的时候，是不是主耶稣就说像婴孩就显出来？所以我们的心态在神的面前，要像这一个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，这样一个安静、平静、安稳的一个心态，我们在神的面前。而且呢，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心态是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跟测不透的事情我不去做，这个是我的心态啊。因为呢，事实上不是我做的啊，是神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才能够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。那我用耶利米书33章来结束，这个好像跟刚才那个有一点连贯啊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就是说是一个连贯的一个信息。他就说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。所以并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并不是我们真的像马大一样要为神做什么东西，好像神很需要我们帮助的样子啊。好像马大说，这没有他的话，这耶稣这个就不行了。所以不是我们要做什么，因为成就的是耶和华，建立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所以呢，前面大卫的诗篇是说，这些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情呢，我也不敢行。所以这个是对的心态啊，我不敢做这个事情，我不知道怎么做，我像一个孩子一样，我不敢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但是呢， 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求告我的话，我就应允你，我也要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们。所以这是主的话，他说我们只要有这样一个心态，在他面前愿意像婴孩一样，愿意像这个大卫有这样一个心理平静安稳的时候，像玛利亚一样坐在那里，愿意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，他要来指教我们，指示我们怎么样做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情，因为这些是我们做不了的。我们啊，回到我们的问题说，到底要做什么？到底要我做什么？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就先啊，像玛利亚一样啊，回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先来听他的声音，先来认识他，先来真的是时常与主亲近，与主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，我们自然能够体谅他的心意，自然能够照着他的意思我们来做一些事情啊。但是重点不在这个做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来做结束啊，更新我心意啊，更新我心意，请我们一起站立。